两周我们在这儿一起分享在进食祷告方面的操练，我们在祷告中求主在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的跟主的关系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教会生活有一个属灵的突破。主这么教导我们，也巴不得主的灵在我们里头感动我们让我们在这方面都有操练，失败了标没关系再继续的操练在操练的时候也留意自己的心，主啊你怜悯我的心，这是对圣徒的使命是有真正造就的一种操练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要觉得你现在已经时间到了让你操练很长的时间的进食祷告，那我想你最好找一个人谈一谈，让人家知道你在操练这样的一个祷告从今天开始呢，我要跟弟兄姐妹要分享跟随主做主门徒的这个圣经的教导，所以这是一个系列的讲道巴不得主真的是让我明白跟随他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弟兄姐妹，如果有人说你是基督徒没有问题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跟随耶稣的人，像耶稣的人，小耶稣。但是弟兄姐妹知道，在整个圣经里头，在新约里头，只有三处用基督徒这三个字。那第一处和第二处是在使徒行传，那第三处是在彼得前书。而且基督徒这个字不是主耶稣所用的，是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看到耶稣的门徒们以后给他们贴上一个标签，说这些人是基督徒。他为什么给他贴上这个标签呢？因为这些信耶稣的人呢很傻。你看人家在监牢里头，这些人去帮助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在古代那些穷人，那些有病的人，那是在监牢里的人，没有人睁开眼睛看你。可是这些基督徒们跟随主的人去监牢去看他们，帮助他们，那些穷人大麻风病人居然有人关心他们爱他们。那更糟糕的是什么呢？这些人居然为一个耶稣去死。你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早期跟随主的时候被石头砸死了十几百，大家知道被火烧死了。所以这些人就说这帮人跟随耶稣的人很怪很愚蠢，所以保罗不是传福音就是说嘛福音好像被人看来是愚拙的，人家这么认为。那所以这些人是跟随耶稣的人，就称他们为基督徒。当然现在你说在美国是为基督徒，人家不再说你是愚拙的人，因为大部分人都信仰耶稣基督我前两天我看到一个统计说全球有 33.6% 广义的这个人口有 33.6% 的人口认为自己。可是在早期的时候在圣经里头基督徒你知道是人家称呼我们，可是主耶稣是怎么称呼的呢？你们看看马太福音最后一章，主差遣门徒的时候他说你们去是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如果你们还读圣经，在约翰福音里头，那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给门徒们洗脚，他讲了一句话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是什么，你是我的门徒。你看主耶稣用的词不是基督徒三个字，那今天你用基督徒三个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过去是贬义的，如今不再是贬义的，叫十字架过去是贬义的，那现在是一个带有神圣的意义在里头。但是主耶稣用的词是门徒，你们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在整本圣经里头，特别是新约里头，门徒这个字出现了200多次，就圣经喜欢用门徒这个字来描写那些跟随耶稣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他说我先信耶稣了，然后呢我成为耶稣的门徒，这是错的。从你信耶稣那一刻起，你要明白你是耶稣的门徒。那什么是门徒呢？弟兄姐妹，我上个礼拜的时候简单的提到一点点，做门徒的意思就是我们有了一个师傅，有了一个老师， 他教导我们，他要训练我们，他要引领我们。就像你做瓦匠的，你带一个学徒；做木匠的，带一个学徒；做翻砂工的，带一个学徒。过去你们知道，这些人常常带学徒的，是不是？老师教你做什么，你做什么。就师傅的责任是要训练你，让你将来和师傅一样那么能干。那这是做师傅的一个心态、一个心情。所以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就让耶稣来训练我们，让我们像耶稣。就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把他大部分时间是放在训练门徒上。他在世上传福音的时间只有三年多，差不多花了80%的时间来造就跟随他的门徒。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将来要继承他的教导，把他的生命能彰显出来，把国度的福音能传扬出来。所以弟兄姐妹，造就主的门徒是主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分享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信息放在弟兄姐妹的面前，让我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吗？那成为主的门徒究竟意味着什么？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本来我们活在黑暗当中，我们在宇宙当中就像个没有父母的孤儿，我们从黑暗中来，要回到黑暗中去，几十年的折腾很快就消失。但是主，你开了我们的眼睛，主，你不但要把永生赐给我们，而且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让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有生命的力量，有内在的喜乐。主，你教导我们，你训练我们，你造就我们，让我们真的像你的，让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人们看到我们就晓得我们是跟随你的，是你的门徒。你是我们的老师，你是我们的师父，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而掌管我们生命的主。主，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能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你知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传福音，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主传的道，他传的福音是要拯救我们。但耶稣不仅仅是个 messenger， 是个传道的人，耶稣本身就是个 message。 那这个很重要，耶稣不单是传道的人，他就是道。他不单是传福音，他就是福音。就他的传的和他的生命是不能分开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信的道跟我们生命一旦脱节的话，你就不是主的门徒。因为主造就门徒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像他。如果神的道和我们生命脱离的话，我们就不再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到教会来以后，我们发现有个问题啊，有人跟我说这个周间就像只狼，那周日呢就像只羊。那这完全是把我们的信仰跟我们主的关系跟每天的生活完全的分离出来。那有人就说，哎呀，工作就是工作，信仰就是信仰，家庭生活就是家庭生活，信仰就是信仰，那 business 就是 business， 跟我信仰没有关系。亲爱弟兄姐妹，这是大大的误解了主的教导。主不是叫我们有这么一种双重人格的生活，主让我们成为他的门徒，里里外外是一样的。在教会中做主的门徒，在家里也做主的门徒，在公司里面也做主的门徒，在信主任中间也是门徒，在不信主任中间你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就主是希望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门徒来跟随他。你知道以前芝加哥有个牧师，我们中文翻成陶塑啊，他很多的书我们教会图书馆也有，他的书弟兄姐妹你们可以去读。他讲了一个事情，他牧养教会很多年，他说这个因信称义这个教导实在是个美好的教导，很宝贵的教导。你信了，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你得救了，被神接纳了，成为神的儿女。他可悲的是什么呢？因信称义这个教导已经堕落为邪恶的帮凶。哦，这话听起来很刺耳，我们基督徒听到这个话是不是很刺耳？ 阴性成瘾成为邪恶的帮凶，这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他说反正阴性得救嘛，我信耶稣了我就得救了，从此以后生活跟他的生命完全的分开，耶稣基督跟他的生命没有一点点的关系。不信主的人工作上有极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会导致生癌症的，这个压力会让你崩溃的。信主的人同样有压力，好像跟随主的人他的压力一点不减少。不信主人家里面常常打仗，信主人家里照样打，好像耶稣基督跟你家里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就讲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你跟随耶稣的人，你是耶稣的门徒，你的家庭没有改变，你生命的品质没有改变，你的品德没有改变，撒谎照样撒谎，他说你跟随耶稣有什么意义？你说主的门徒有什么意义呢？那不是主的门徒。为什么？你说阴性成瘾我懂了，我知道了，基督教是这么回事，是讲有一个神来到这个世界救我们，你信他然后你得救了，只能上天堂吧。弟兄姐妹，他不是圣经的教导。如果你跟随耶稣基督，你的里头没有一种饥渴慕义的心，你是认主的门徒吗？如果你跟随耶稣，你的里头你上帝一点点没有坑那种爱慕的心吗？他如果也没有，那你想想你是不是真的是耶稣的门徒。圣经中有一个词叫重生，我们常常讲重生，重生，重生是什么意思？你知道 regeneration 哈这个词哈很有意思，你知道这个基因这个词就跟这个词词根是一样的，那 generate 生产什么？产生什么？ regeneration 是重新再生生产。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是耶稣基督，他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个超自然的能力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生命应该有所改变。如果我生命一点没有改变，你说跟随耶稣那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就像你跟随一个教授，跟随一个著名的明星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耶稣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成为他的学徒，成为他的学生。我不讲嘛，没有学生包括老师的，他意思就是说老师劝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有人说哇，跟随耶稣生活一定很无聊啊，你看看耶稣有没有电视看，耶稣生活中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有些人认为跟随耶稣就是这种生活，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讲了一句话说对门徒讲的时候，他最后离开世界之前跟门徒讲，他好像我的喜乐充满你。如果上帝有什么特征的话，喜乐是上帝的非常重大的特征。上帝从来不会不开心的，上帝从来不会忧愁的，上帝从来不会哭泣的。耶稣基督是个喜乐的神，他里面充满了喜乐，他让你成为他的门徒是让你的生命充满了喜乐。没有人说跟随耶稣的人整天是苦巴巴的，没有这样的。跟随耶稣人要背十字架，这是我们后面一些的时候我们会讲，即使你背十字架的时候你里头还是有喜乐。耶稣有没有哭过？有没有？有没有哭？有。他哭的时候里面有没有喜乐？他仍然有喜乐。他有没有忧伤过？他有忧伤过，但他里面喜乐是没有人过去的。所以你跟随耶稣的孤独的门徒，不是说从此你会过一个非常苦巴巴的生活，整天愁着脸背这个十字架很沉重。看来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所以今天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怎么成为主的门徒。你知道以前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牧师啊，拍成电影，出了很多的书，这个人叫潘和华啊，德国人，他写了一本书叫跟随基督，这个书弟兄姐妹也可以读，很好的书。他说现在教会里头啊，把上帝的恩典变成这个廉价的恩典，不值钱的，那只讲主赦免你的罪，你信耶稣罪赦免了，从来不讲要悔改认罪，从来不讲。他说你到信耶稣你就有恩典了，蒙神大祝福了。是的，什么大众，他也不讲你背十字架的根据，这些假上天堂，不讲我们现在生命的造就和操练。
他主怎么讲？主说，神的国像什么？就像一个珠宝埋在那个地里，你知道那是珠宝，价值连城。主啊，我把所有东西卖掉，就买那个珠宝，买那一块地。你跟随门徒有这样的心思在里面，我看到的是宝贝，我把所有东西付上去，我愿意要得到那个宝贝。啊，这是跟随门徒的心态。主啊，我跟随你，现在我的眼睛拦阻我来跟随你，把我的眼睛给拔掉。这圣经上的话不像怎么样，这圣经上的话不是叫你睁盲眼睛，他的意思是说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心智来跟随耶稣。如果这个腿拦住我跟随耶稣，把腿砍掉来跟随耶稣，那这是一个跟随主的心智，成为主门徒的心智。他说跟随主的门徒，这个恩典是白白赐给你，但是恩典是昂贵，要付代价，要叩门了，要敲门了，你才能进去。弟兄姐妹，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已经进门了，你知道，我们已经进门了，在主的里头了，但是你要不断的敲门，什么意思呢？我们的里头啊，就像一个大厦一样，里面有很多的房间的，我们里面只有一两个房间可以主占领，你说这就够了？其实我们生命中还有好多的角落，好多的地方还没有悔改，弟兄姐妹，舍不得放掉。就跟随门徒的时候，这一两个房间打开，那也不够。有的房间你自己都忘了它在什么地方。我们生命里有很多这样的光景代表。所以跟随主，弟兄姐妹是要付代价。我们今天为什么读的那个经文，这是主招四个打鱼的人。我们这个系列从这个开始，主呼召这四个打鱼的人。当时他们在哪儿？在加利利。加利利是一个小地方，名不经传，见传的这个小地方，人家看不起加利利出来的人，人家说加利利还有什么好地好东西吗？可是耶稣就在那个地方呼召四个人来，啊，彼得兄弟俩，约翰的兄弟俩。你知道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明白，主呼召一个人，拣选一个人，不是因为你长得美，你有才华，你的地位很高，你的工作很低等，不是这样。这四个打鱼人很卑微，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他们当然是很聪明的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等于不聪明的人，他很聪明，很能干。主召这些打鱼的人，这些打鱼的人身上有一个重要的品格，他们忍耐、等候，他们能吃苦。你知道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常常用这段经文教导学生，啊，你们是有主呼召的人，你们要有忍耐的心智，要有吃苦的心智，啊，做传道人你很懒，你不能做传道人，啊，你不能怕吃苦，这儿你不能去，那儿不能去，你不会做传道人。但是这个圣经不仅仅是对我们说的呀，是对所有弟兄姐妹说的。圣经上没有说这段经文只是对那些将来要专职服侍主的人讲，没有，对所有跟随主的人讲。他对我们讲什么呢？这里有三个信息，弟兄姐妹，巴不得主的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做主门徒究竟意味着什么。你做主的门徒，第一个我们要有主的呼召，第二我们做主的门徒要有跟从，第三做主的门徒要不上代价。那这三个我们将来我们都会继续的分享这些信息，但是让我们先开始做主的门徒，首先要有主的呼召。没有主的呼召，我们不能成为主的门徒。你知道我们这些人也很习惯了嘛，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人，我到菜场去买菜，我选萝卜选青菜，这是我的主权，是我选。我买衣服是买蓝色的、黑色的、花格格的，那是我的选择。到教会去是我选择，我要去这个教会，我要信耶稣，这是我的选择。但弟兄姐妹，这是因为我们一天我们的眼睛没有被神打开的时候，我们可能有这种感觉。当你真读圣经的时候，你开始明白一件事情，这主的门徒恰恰是倒过来，是耶稣拣选了我，呼召领到了我， 上帝的呼召临到了我。什么叫呼召？每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弟兄姐妹，我们看惯的是钢筋、水泥、玻璃、汽车、飞机、电脑、电视、网络，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这是我们天天生活的一个世界。你到飞机场，你看看有些人穿着衣服别挺啊，拎着皮包，端着杯咖啡，健康的行走。他们就想，这是世界，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认为的，我们每天就在这个生活里挣扎。有些人挣扎好一些，有些人挣扎差一些。那这是我们所看见的这个物质的世界。什么是呼召呢，弟兄姐妹？呼召是告诉你，在这个有形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比这个世界更真实。那个地方有天父，有基督，有众千万的天使。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世界跟这个世界，讲解错了。什么是呼召？呼召是那个世界发出来的声音，你听见了；那个世界发出来的声音来呼喊你，你听见了，又回应了，你就回答了这个呼召。你看看摩西，上帝呼召他的时候，摩西，摩西，摩西听见了。圣经上说，上帝从天上呼叫摩西，他从另外一个世界来呼召摩西，摩西听见了。那保罗呢？在逼迫耶稣的时候，那从另外一个世界的声音对保罗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踢我？”那永恒的世界开始进入到这个物质的世界，来呼召一个人。这个声音是从天上来的，上帝主动来呼召的。说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时候，他呼召这四个门徒，他主动的拣选呼召，不是门徒拣选他，而他拣选这四个门徒。那你弟兄姐妹会问我？你说今天主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你的灵魂深处，你听得懂你的声音，主啊，我跟从你，因为你拣选了我，你呼召了我，我跟从你，因为在你之外，我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一个真正的指望，没有真正的喜乐，我跟从你，我一生跟从你。因为你就因为有人在呼喊你的时候，好像你里头突然醒过来那种感觉，就像你在沉睡当中突然有人喊你，哎 John John， 你突然醒过来了。当你听到天上的声音的时候，你的灵里头突然醒过来了，哎呀，他爸父啊，你真在这儿。就像那个雅各啊，在天梯，你们看到是不是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突然醒过来，哎呀，原来神就在这儿。呼召是什么？呼召是天上，是我们家里的声音引到了我，父的声音引到了我，基督的声音引到了我，我们的灵魂开始苏醒，我们开始突然明白，主，你是我所追求，也是我的神，在你之外我没有真正的指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那时候在德国，德国就分成两版本，一个是东德，一个是西德。那西德的第一任总理叫做孔拉，这个人很有意思。那我在读这个 Billy Graham 的格培里的传记的时候，格培里写了他一个传记，叫做 Just as I am， 大家有时间可以翻一翻。他就讲了一件事情，他就讲了他跟这个德国总理见面的一个。这个总理你们知道，德国第二次大战以后，德国一定废墟，怎么重建德国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这个总理有才华，他振兴了德国的经济，把民主政治引入到德国，说德国慢慢的富强起来。说有一次格培里在德国讲道的时候，那这个总理就已经请他去到办公室喝咖啡，咖啡泡好了以后还没有说话，这个总理就问他，这个总理从1949年，也就是达到1967年，当了10多年总理，这样很长。 艾迪克贝里说，他年轻人，你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吗？那格佩就回答说，我当然相信，绝对无疑的相信。然后这个总理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如果基督不复活的话，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整个人类没有一丝。他说，我准备我立志以后，我把我的一生余生呢，用来研究、传讲、写作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事。那这是一个总理讲的，非常感动的话，为当时整个德国一片废墟重建德国都了。他看到这个人类在战争当中所暴露出来的那种愚蠢，没有耶稣基督，人类没有死亡，问题的更大的问题是什么？死亡。你即使把德国治好了，那德国人还是死的，你死亡在哪儿？你让我拼命的苦干，我的房子要决定大，你都死了，你指望在哪儿？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只有两件事情，他 only two things infinite, the universe and a human stupidity. But I'm not so sure about the universe. 他是讲什么？他人类有两件事情呢，是很久，是长久，是无限的，一个是宇宙，一个是人类的一种愚蠢、蠢笨。他关于宇宙是不是永久的存在，他说这一点我不敢肯定，因为他这个研究他知道宇宙不是永恒的，但言下之意是什么？ Human stupidity 那是永恒的，是不是这样？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也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大家忙啊，忙一段时间毁掉了再重建呢，我们以为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一生，就是为之所谓的事业的奋斗。不知道是什么，从那个时间的心灵到你孩子跟从我吧，你哪有出路呢？就像彼得主啊，除你以外谁还能给我永生之道？不知道是这一步，你里头有没有这样的声音？教会每次开布道会的时候有呼召，大家举手，那叫外在的呼召，弟兄们，感谢主，有人在众人面前他举手了，表示他心中有些东西给触动了，举手举也就举过了，有些人举过四次，有没有？五次四次常有的，生命也没什么改变。有些人举手了也休息了，就已经消失了。弟兄姐妹，这样的人他是不是主的门徒？他要问自己。我不敢给他下一个定论说你不是基督徒。那外在那个接受主的呼召啊，传道人的呼召，那叫外在。耶稣基督呼召我们，那个呼召不是外在，是你灵魂深处给你的呼唤。孩子跟从我吧，你太累了，你是迷路的羊，你无路可走，跟从我的就不在或者黑暗。这是耶稣基督的呼召，从灵魂里头你醒了，重生了，我明白了，我跟从主。有没有这样的呼召？没有这样的呼召表示我们还没有重生，没有内在这种感动，灵魂的苏醒表示我们还不是门徒，第一个条件还没有。如果没有，没有关系，弟兄姐妹，到主的面前来住，让我真知道我是你的羊，我是你的羊，羊会听从牧人的声音，就是求主帮助我们，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你是跟从主的门徒，要跟从。跟从是什么意思？耶稣说 follow me, 跟从我。耶稣说你跟从我，请大家想想这个问题，跟从我，这个在原来的文字里头是什么？是起始句，命令句， follow me。 他没有说来考虑考虑一下是不是跟我走走，我劝你们要跟从我，他没这么说，他说 follow me, 你要成为他的门徒，你就要跟从他。跟从他是什么意思？我现在跟弟兄姐妹也要去那个韩沙龙啊，是叫韩沙龙吗？买菜的那个地方，韩雅龙，我不是韩沙龙，对不起啊，我不尝试，这是暴露我的这个韩雅龙。我告诉你啊，从左，然后呢，再向右， 然后从270杀了右上左，然后再向右，然后开100米，再向左，然后再向右。这不叫 follow me， 这叫做给你 instruction。但是人类的 stupidity 已经出了，你给我 instruction 我就忘了。耶稣没有这样子叫我们来跟随他，耶稣你跟从我，跟从我，我去什么地方你就去什么地方，我上山你跟着我上山，我到海边你跟着我到海边，我去一个人家庭你跟着我去一个人家庭，我去坐牢我去上司的家你跟着我上司的家，我活活你跟着我活活，我升天你跟着我升天，这叫跟从主。所以跟从主的人第一个要求是什么？要顺服。我们现代人是我现代教育的人，顺服这个字啊，我们心中就拒绝掉。为什么？我们想他要求我们顺服他的人是大魔头，哎，吓死我！哎，要捕捉我，让我们变成一个奴隶。那我们一般这么认为，但是基督叫我们跟随他，他是真理的源头，他生命的源头。你跟从他是自由释放，他要求我们顺服他，这个很难，弟兄姐妹。我举一个例子哈，弟兄们，举一个例子哈，要顺服他难不难？我们可以看一看圣经，马太福音14章，马太福音14章，马太福音14章22节，马太福音22章，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使以及推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独自上山去祷告。好了，就到这儿。请大家注意这22节一句话：耶稣使以及推门徒上船。这个词我们读中文的时候，我们知道使以及马上催，赶快赶快走。原来的意思啊，更强烈。但原来文字是什么？催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赶快赶快，让人失火了，再不走就没命了，就是这个意思。本来的语气这么强烈，就说什么事情让耶稣能讲这样的话？你跟随主啊，就说你赶快走，你不能再待下来，再走就没命了，快走快走。你说什么事情值得这样的，这么紧张的？也读前面的经文。这个22节前面是讲什么？是讲什么？是讲耶稣写了一个大神迹，要5000人，啊，5饼2鱼，要5000人吃饱。这个事情影响当然很大。当人们看到耶稣能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大家知道，在我们中间出现了一个真伟大的人。但是我们不是一直在寻找一个大英雄来解救我们，现在这个大英雄已经出现了。我们不希望从罗马人一直干成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嘛？现在这个人出现，这就是我们所寻求的王。所以众人就拥戴耶稣为王。如果你把4本福音书就看一看的话，4本福音书就记载这件事情。众人说，耶稣啊，你就是我们所等候的王，你别走了，你带领我们来建立我们的国家。我知道很多人一生就寻求这个梦想，是不是这样的？我终于能出名了，终于能达到我事业的顶峰了。那好多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梦想，是不是？那弟兄姐妹，耶稣在这儿的时候，他催门徒赶快走。他为什么要催门徒赶快走？因为门徒们跟我们差不多啊，门徒们跟我们差不多。等候这个时刻，我跟随耶稣目的干什么？不就是为这样的时刻？将来你成功的时候，我坐在你左边，坐在你的右边，那不就是我寻求的？耶稣明白一道，如果让门徒继续待下去，他们没有办法跟随耶稣。他们认为耶稣就是一个世俗的政治领袖而已，所以耶稣赶快走，赶快走，再不走没命了，快走！我催他。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跟随主，我让你赶快走，有些地方不能留恋。你生命当中有些东西拦阻你来跟随主，我叫你们赶快走，把那东西拿走。有的时候跟随主你需要顺服，这种情况下真的是要顺服。你不顺服你没办法跟随主。我们跟随主除了顺服以外，弟兄姐妹， 还有一个重大的事情叫持守，跟随主不是一刻的事情，一天的事情，一周的事情，而一生之久的事情。天天跟随主，我在教会中跟随主，在家里面跟随主，在公司里面跟随主，时刻都跟随主，叫一生持守。说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去什么地方他就去什么地方。但是如果你弟兄姐妹你读圣经了，有几次耶稣是故意不跟他们在一起，啊，你发现这个圣经是很有意思。主啊，你不是答应过我们吗？我们跟随你，你去什么地方我们就去什么地方，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在一起呢？刚才我们做的经文继续读，往下面读就到了。往后面读的时候说，有一次门徒在海中摇橹，风浪很大，是耶稣不在他们中间，他就紧张。就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主跟着我们跟主他，有的时候耶稣似乎不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那其实主在操练我训练我跟随他的一种方式。这个以后我们慢慢会讲。跟随主的过程是人生整个人生的过程，有三件事我不能忘记。我们跟随主是一个生命的旅程，你走任何的道路，三件事绝对不能忘记。第一件事是什么？是你走路的目的地何在。如果你走路的目的地都不清楚的话，那你就是迷路的羊，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就跟随主的人一定要知道主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我生命的路程的终点在哪。亲爱弟兄姐妹，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我刚才说了，呼召是从那个世界里向我们发出的声音，因为我们也习惯了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那个世界的声音唤醒了我们的灵魂。真正的跟随主，他的目标是什么？是把我们带到那个永恒的国度，永恒的荣耀里。圣经上有这个词，这是什么？这是标杆，这是家乡，这是新耶路撒冷。主带领我们跟随他，一直向那个方向走，这是我们人生的定向，都明白。但这儿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里面，是什么问题？耶稣说嘛，你看整个圣经，耶稣说你 follow me， 你跟从我，我就是你们的目标。这就是很难懂的地方。耶稣呼召我们，让我们跟从他，而耶稣就是我们走天路的目标。你说那你怎么知道？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就讲，我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目标，那将来我们永远的向主那儿去，这是我们生命的终点。弟兄姐妹要知道跟随主向哪儿走。那就说，那我现在跟随主就是上天堂了，跟我们现在生活没有关系了。不是，圣经下面还有一句话，这个目标另外一个目标是什么？同一个目标但是不同的侧面。一个侧面是说永恒的国度、永恒的家乡、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另外一个侧面是什么？让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跟随主的人就是有个目标，有热爱的相处，你的品德相处，你的内在的心态相处，你的喜乐相处。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和主永远联合在一起。如果一个人生活当中跟随主的没有这个目标的话，你没有办法跟随主。像我刚才引用那个德国的总理所讲的话，如果没有基督的服务，没有基督的那儿等候我，我们所寻求的一切就是我。耶稣不但是我们跟随他的目标，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道路，我们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如果说我知道我向什么方向走，可是我不知道在哪儿，你也没有办法。像我现在就火星，我们若有，但我怎么去呢？我要去月亮，目标有了，可是我怎么去呢？我现在去洛杉矶，目标有了，可是我怎么去呢？路在哪儿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这为什么耶稣说你要 follow me？ 你不跟随耶稣，你没有路到了那个终点。你知道很多的别的宗教也告诉你啊，人生将来有一个很美的那东西在那儿，路在哪儿？
耶稣说我是目标，我是道路，他是路，让我们带到父那里去。说你跟随主，主就是道路。那主是道路这句话，我们后面我们会详细的来分享。耶稣道路意味着什么？耶稣道成了肉身，我们一定要道成为肉身。耶稣进入旷野受试探，我们一定要进入旷野受试探。耶稣上山祷告，我们一定要去祷告。耶稣经过风浪，我们一定要经过风浪。耶稣上十字架，我们一定要上十字架。耶稣复活，我们一定要复活。这叫做 follow me。 好多人我们信了耶稣了，我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耶稣跟他身边没有任何关系，太可惜。第三，我知道了终点，也知道道路，可是现在我瘫痪在床，让我怎么办？疾病缠身，我没有力量。我知道那个终点好的无比，我知道要效法基督，跟随基督，可是我现在没有力量了，我怎么走天路？说耶稣是目标，耶稣是道路，耶稣是力量。耶稣给你力量。有的弟兄姐妹在生命当中，主啊，我真的走不下去了，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给我力量。弟兄姐妹都祷告是对的。我们走天路的目标是耶稣，路也是耶稣，走天路的力量也是从耶稣而来，这叫 follow Jesus。 如果你不 follow Jesus， 像刚才讲，你就活在这个世界里自随自欲，因为耶稣是生命，你不跟生命连接，这个生命慢慢就枯萎，像一棵树一样，它可能活一百年，慢慢就枯萎了。但你的生命跟耶稣连在一起，那是一个生命的终点，跟主有联合。圣经上有一个美妙的一个画面，它叫婚娶。结婚 wedding， 也是在通往婚姻的道路当中。我们中间有些人刚结婚不久，那个心情特别美，是不是？我们结婚了，我们是通往结婚的路当中。基督是怎么通的？路基督已经铺平了，你走不动吗？基督给你力量。那弟兄姐妹，这是 follow Jesus。C.S. Lewis， 我喜欢这个人。啊，弟兄姐妹有时间也可以读读他的书，很好。他在剑桥大学已经教书，是很好的一个神的孩子。他讲的这个事情很好，我在这儿曾经讲过，我再重复一下。他说我们每个人呢，就像一支舰艇，准备打仗，好好拼搏一番。我们现在这个听说大陆有个很流行的词叫打造嘛，啊，打造一番。哦，一个舰艇，你人生就是一个舰艇，一艘舰艇。那我们这儿这么多人在这儿，那就是个舰队了，是不是？我们这舰队就在海洋里，海洋就是这个世界。我们准备去拼搏一番，要凯旋归来。他说，如果你是个成功的舰队呢，有三个事情你不能忘记。第一，你这个舰艇跟舰艇之间的不能撞，你一撞就完了。那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人生创的东西太多了，是不是？很多人头流血，心流血，为什么？你这个舰艇和别人舰艇天天创，因为这个问题啊，我们常有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不知道路在哪儿啊，路在哪儿？我不知道路在哪儿，我就创嘛。那还有个什么问题呢？当然，你这个舰艇本身呢，不能有问题。如果你这只舰艇漏水了，舵失灵了，要下沉了，你在海洋里没有意义。那问题，现在的人，你知道我们舰艇往往都是漏水的，你的黑暗淹没了你，怒气被淹没了你，你的家庭一塌糊涂，因为你的舰艇本身出了问题了，跟别的舰艇当然之间有冲突嘛，是不是？那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你的舰艇不漏水，跟别的舰艇之间有碰撞，搞了这一大群这个舰队在海洋里，如果一个问题不清楚的话，我问你，你漂在海上做什么？你要知道你的目的地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 follow Jesus， 跟随主耶稣，就像个舰艇一样，你知道你的航向，你知道这个终点，你也知道我这个船有基督在船上，这是漏水我也把它修好，这是跟随 Jesus。 那为什么跟随主的人我们充满了信心和喜乐？你主跟我们在一起，他告诉我们 follow Jesus， 意思是什么？我们经过的他都经过，
你没有经过的他已经经过，要 follow Jesus。 你说哎呀主啊，我现在压力太大，主跟你一同经过，要 follow Jesus。 主没有让你一个人在那儿做什么，你在苦难当中 follow Jesus， 你顺服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巴不得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懂得怎么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的第三点，要付上代价。主耶稣召门徒的时候，这四个门徒让他们把船和网来放下了。拦阻你跟随耶稣的人，就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船和网。什么东西拦阻你跟随耶稣？什么就是圣经所讲的一个船。就叫我们跟随他，也要有代价的行事。你知道啊？以前我们在中国陕西有一个县叫临汾，叫临汾县，现在是市了吧？好像19世纪的时候，有个大名鼎鼎的人，很出名，叫谢圣摩。他以前是个状元，他不信耶稣，他吸鸦片。他吸到最后是怎么办呢？他知道这个鸦片很坏，他跟他的兄弟们搞翻了，结果把他的继母呢也赶走，他继续吸。后来有一个传道人，外国传道人去那儿传福音，他知道鸦片毒害中国人，他们就开始呢邀请人呢来征文，说鸦片对人的损害这个题目，让大家写啊，邀请一些当地的秀才们来写写，根据这个题目来写文章。第一等奖32美，第二奖20美，第三等奖12美。这个西森摩一些名字叫西子直，子就是孔子的子，直就是那个折和弯的那个。他文笔很好，只有三秒，他写了三篇啊，第一篇拿了一等奖，第二篇拿了二等奖，第三篇拿了三等奖啊。他懂为什么，他吸鸦片的人，他当然知道这个鸦片对他的这个毒害在哪。他知道，他改不了，他还吸。那后来这个宣教士发现，哇，居然有这样的奇人，写了这么好的文章，你要找他。结果找了这么一个人，说你来教我中文吧。结果教他中文，然后这个宣教士就开始教他读圣经。他一旦读神新约的时候，他跪倒在，这是我不学。跟鸦片捆着我怎么办？我跟随 Jesus， I follow Jesus， 可是我生活不能这样下去啊，怎么办？他禁食3天3夜，鸦片断了，后来成为传道人，改名叫谢圣摩，胜过了魔鬼。习是那毛主席的那个习啊，主席的习啊，谢圣摩胜过了魔鬼。他禁食3天3夜，你跟随耶稣，你知道生命中有些东西拦住你跟随耶稣，对他来说鸦片，他怎么能胜过他？他禁食祷告3天3夜，他真的胜过。弟兄姐妹，你跟随主，生命中有些东西你必须要抛弃，你必须要抛弃，你不抛弃你不能跟随耶稣。你说我学游泳，你背着大包袱穿着大棉袄，你怎么学游泳？你必须要脱掉。跟随主一定要做。你现在英国还有一个人你知道，也是像这么一个人啊，我想我今天时间不够，我下一次再讲。说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主呼召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主你教导我们，让我们怎么来跟从你啊？你跟随耶稣基督， follow Jesus， 一定要有 calling， 天上来的，在你灵魂当中在呼唤你回来吧，孩子，包容你。主耶稣是道路，是目标，是力量，我们跟随他。然后主让我们包容他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代价。你不付出代价，那些王，那些船，那舍不得扔，你让我跟随他。愿主提醒我，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呼召我们来跟随你。主，你是我们生命的目标，是我们人生的标杆，也是我们生命的道路，也是我们的力量。主，让我们真知道你是我们的牧人，我们是你的羊。 我们听从你的声音。当你呼唤我们跟从你的时候，就让我们顺服你的领导，一生一世跟从你，就要把我们生命中的那些网和船拦着我们跟随的东西，就你拿走，让我们抛弃它来跟随主耶稣。让我们在家中跟随你，在事业中跟随你，在教会中跟随你，在有人的时候跟随你，在没有人的时候也跟随你，因为你始终与我们联系。主，让我们爱你跟随你，真的成为你的门徒。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